乡土中国第三章，再论文字下乡。在上一篇论文字下乡里，我说起了文字的发生是在人和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，受到了空间和时间的阻隔的情境里。可是我在那一篇里只就空间阻隔的一点说了些话。乡土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会，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，不必求助于文字。这一层意思容易明白，但是关于时间阻隔上怎样说法呢？在本文中我想引申这一层意思了。所谓时间上的阻隔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个人的今昔之隔，一方面是社会的世代之隔。让我先从前一方面说起。人的生活和其他动物所不同的是在他赋予学习的能力，他的行为方式并不固执地受着不学而能的生理反应所支配。所谓学，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做模型，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。学的方法是习，习是指反复的做，靠时间中的磨练，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。因指学习必须打破个人今昔之隔，这是靠了我们人类的一种特别发达的能力，时间中的桥梁记忆。在动物的学习过程中，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有记忆，但是他们的记忆是在简单的生理水准上。一个小白老鼠在迷宫里学得了捷径，它所学得的是一套新的生理反应，和人的学习不相同的是，它们并不靠一套象征体系的。人固然有很多习惯，在本质上是和小白老鼠走迷宫一般的，但是它却时常多一个象征体系帮它的忙。所谓象征体系中最重要的是词，我们不断地在学习时说着话，把具体的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，概念必然是用词来表现的。于是我们靠着词使我们从特殊走上普遍，在个别情境中搭下了桥梁，又使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，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桥梁。从这方面看去，一个动物和时间的接触可以说是一条直线的，而人和时间的接触靠了概念，也就是词，却比一条直线来得复杂。它有能力闭了眼睛，置身于昔日的情境中，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，时间的选择累积。在一个以本能而活动的动物不会发生时间上阻隔的问题，它的寿命是一连串的当前，谁也不能剪断时间，像是一条水没有刀割得断。但是在人却不然，人的当前是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累积，如果记忆消失了，遗忘了，我们的时间就可说是阻隔了。人之所以要有记忆，也许并不是因为他的脑子是个自动的摄影箱，人有此能力是事实，人利用此能力发展此能力，还是因为他当前的生活必须有着过去所传下来的办法。我曾说人的学习是像一套已有的方式的学习，唯有学会了这套方式，才能在人群中生活下去。这套方式并不是每个人个别的创制，而是社会的遗业。小白老鼠并不向别的老鼠学习，每只老鼠都得自己在具体情境里，从试验错误的过程中得到个别的经验，它们并不能互相传递经验，互相学习。人靠了他的抽象能力和象征体系，不但累积了自己的经验，而且可以累积别人的经验。 上边所谓那套传下来的办法，就是社会共同的经验的累积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。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。这样说来，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，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。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事物，而是实用的、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。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，就不能不学习文化。文化得靠记忆，不能靠本能。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。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，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，不然就没有了文化，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。我说了这许多话，也许足够指明了人的生活和时间的关联了。在这关联中，词是最主要的桥梁。有人说语言造成了人，那是极对的。圣经上也有上帝说了什么，什么就有了，说是有的开始。这在物质宇宙中尽管可以不对，在文化中是对的。没有象征体系，也就没有概念，人的经验也就不能或不易在时间里累积。如要生活，也不能超过禽兽。但是词却不一定要文，文是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符号，就是字。词不一定是刻出来或写出来的符号，也可以是用声音说出来的符号，语言。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，可是不一定有文字。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想说明的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。在上篇，我从空间格局中说到了乡下人没有文字的需要，在这里我是想从时间格局中说明同一结果。我说过我们要发展记忆，那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有此需要。没有文化的动物中，能以本能来应付生活，就不必有记忆。我这样说其实也包含了另一项意思，就是人在记忆上发展的程度是依他们生活需要而决定的。我们每个人每一刻所接触的外界是众多复杂，但是并不进入我们的感觉，我们有所选择。和我们眼睛所接触的外界，我们并不都看见，我们只看见我们所注意的。我们的视线有焦点，焦点依着我们的注意而移动，注意的对象由我们选择，选择的根据是我们生活的需要。对于我们生活无关的，我们不关心，熟视无睹。我们的记忆也是如此，我们并不记取一切的过去，只记取一切过去中极小的部分。我说记取，其实不如说过后回忆为妥当。记忆带有在当前为了将来有用而加以任取的意思，意义是为了当前有关而会想到过去经验，事实上在当前很难预料将来之用，大多是出于当前的需要而追忆过去，有时这过程非常吃力，所以成为苦役。可是无论如何，记忆并非无所谓的，而是实用的，是为了生活。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，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。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，我已说过，像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，在一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个地方生长下去，一直到死。极端的乡土社会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，鸡犬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不但个人不常抛井离乡，而且每个人住的地方常是他的父母之邦。生于斯， 死于斯的结果必是世代的粘着。这种极端的乡土社会固然不常实现，但是我们的确有立世不移的企图，不然为什么死在外边的人一定要把棺材运回故乡，葬在祖坟上呢？一生取给于这块泥土，死了骨肉还得回入这块泥土。立世不移的结果，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，而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。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，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，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。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，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，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。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，这个班子里的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，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，只需老实保存。我记得在小学里读书时，老师逼着我写日记，我执笔苦思，结果只写下同上两字，那是真情。天天是晨起、上课、游戏、睡觉，有何可记得呢？老师下令不准同上，小学生们只有扯谎了。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，有着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，帮着我们日出而起、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，记忆都是多余的。不知老之将至，就是描写忘时的生活。秦王汉兴没有关系，乡土社会中不怕忘，而且忘得舒服。只有在溢出于生活常规的事，当我怕忘记时，放在指头上打一个结。指头上的结是文字的原始方式，目的就是用外在的象征，利用联想作用帮助人的记忆。在一个常常变动的环境中，我们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不够时，方需要这些外在的象征。从语言变到文字，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、用刀刻图、用笔写字，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。在都市中生活，一天到晚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，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、通讯簿。在乡土社会中粘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。在一个村子里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，绝不会因之认错了人。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部影片的社会中，历史也是多余的，有的只是传奇。一说到来历，就得从开天辟地说起，不从这开始，下文不是只有寻常的当前了吗？都市社会里有新闻，在乡土社会，新闻是稀奇古怪、荒诞不经的意思。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，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，猪怕壮。不为人先，不为人后，做人就得循规蹈矩。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，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。在这种社会里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。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，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。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，他先走你后走，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，口口相传，不会有遗漏，哪里用得着文字？时间里没有阻隔，拉得十分紧，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。这样说，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，怎么会有文字的呢？我的回答是，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，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的。 最早的蚊子就是庙堂性的，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。我们的蚊子另有它发生的背景，我在本文所需要指出的是，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，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，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，在反复的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，并不是鱼到字都不认得，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。我同时也等于说，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，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，文字才能下乡。